谢谢苏牧师的介绍。我发现已经很多年没有人说我是年轻的，他今天竟然说我是年轻的神学家。大家看见的这个照片可能就是我年轻的时候的那个照片。我在正道已经19年的时间，有稍微有一点更正，就是我做教务长倒没有19年啊，但是我是在1999年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早上我也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我也代表正道神学院的各同工来跟大家问安。我还就是。只是神学院跟这个 ABC 大会就是一直从开始就连结在一起哈、我还记得就是是12年前哈、那个庄长老跟其他一些的同工在我们的那个会议室里面来讨论这个策划这个 ABC 大会的事情这样子。我等了12年才被邀请来这里，没有开玩笑。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我们教会聚会的那个的礼堂的里面呢，这个前面啊，就是讲台前面上面呢写了一句话，叫做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个时候我年纪很小啊，就是没有想那么多，我想在敬拜的当中的那个礼堂里面呢写这句话应该也是很合理啊，你当预备好来迎接你的神嘛哈。但是后来我圣经读多了以后呢，才知道啊，就是可能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跟我那个时候一样，就是不读这个小先知书的哈。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节经文呢是出自这个阿摩斯书啊，阿摩斯书在4章12节那边。然后我在读它的上下文的时候，才发现呢，这句话是在讲什么呢？是神对以色列说，我要这样对付你，因为我要这样对付你呢，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换句话说，那一段经文其实是一段审判的经文，是神告诉以色列说，我会用什么灾难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哇，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句话是这么恐怖的啊！我每一次来到这个敬拜的时候呢，我还得要小心一点啊，这个神呢是要审判我们的一位神。面对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还是可爱的事情呢？你想不想见到神呢？面对神有什么的结果在你的身上呢？当你每个礼拜去敬拜的时候，你有准备面对神吗？你每天起来的时候有准备面对神吗？刚才 Sandra 说她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说要遇见神，要遇见神。你每天起来的时候，你有预备面对你的神吗？啊，今天我希望能够在圣经里面两个的这样的经历，就是看见神的这样的经历。早上有一个，然后下午会讲另外一个。当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提到人看见神的时候啊，可能很多人马上会想到在约翰福音1章18节那边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啊，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有一些矛盾啊？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又记录了有一些人见到神的那些的经历。那我想就是刚才苏牧师说要这个系统神学的一些的装备嘛，我就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稍微解释一下哈，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今天的信息的里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神没有我们看见的这一种的物质的哈 physical 的这种的形体啊，所以没有人真正看见过真正神的本体啊是怎么样的啊。而且呢，等一下我们在经文里面也会看到，就是说神圣洁的神也不让人可以正面的看见他。所以呢，在这些的记载人看见神的这些记录的里面呢，我们相信是神用人可以看得见的一些的方式来向人来显现，向人来显现。他的显现呢，不一定是神的本体的 跟人在一起啊，而是说用人可以看得见的一些方式来显现。但是这些显现还是对人有很大的震撼，对于那些面对神的人有很大的震撼。今天早上呢，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摩西的经历啊，下午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使徒约翰的经历。如果你问摩西，你想不想看见神？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可能想都不会想，就跟你说：“当然想啊，我当然希望能够看见神。”在出埃及记33章的经文里面，当神应允了摩西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祈求之后，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这个伟大的祈求。摩西得到神的应允之后呢，他好像觉得还不够，他还有一个请求，他求神让他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当时神并没有立刻的直接的答应他这个请求啊。我今天不去讨论出埃及记33章这段很有趣的一个场面哈，但是在34章，神在他面前经过来宣告他的名。出埃及记33、34章这一段的经文，在过去一个多月里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默想，有一些的亮光是我以前没有看到的啊，今天也愿意跟大家来分享。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以色列人拜这个金牛犊的啊这个事情啊。如果你熟悉出埃及记的话，你可能也知道哈，这个我们称为金牛犊事件啊，就是摩西到了西乃山上面去得神的启示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在山下，他们等了好久，摩西都不下来。他们说：“哎呀，糟糕了，摩西是不是死在山上？我们都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所以后来他们的人就推举这个摩西的兄弟亚伦，亚伦就帮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做这个事情，大大的得罪了神。然后神在怒中说：“他不再与他们同去了。”当神这样说的时候呢，是等于是说他要跟以色列人断绝关系了，我不再与你们同去。在出埃及记33章1到4节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滚出这些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听见神这样跟你说，他说：我应许你们的祖宗要领你到这个迦南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现在你们要去，我会派我的使者在你面前把你一切的敌人都打败，你会进去的。你觉得这个是 good news 还是 bad news？ 如果是 good news， 下面那句就不会说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为什么这个是 bad news 呢？因为中间还有一句我没有讲出来的，他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神说：我要派我的使者带你们打败你们的敌人，让你们可以进迦南地，可是我自己不同你上去。这些百姓听见这句话，他们知道这是 bad news， 不是 good news。 如果有一天神对我们说：我保证你的生活顺利，侍奉有果效，没有东西可以拦阻你，好不好？但是他说： 我不会与你同在，你不要再来寻找我的面。我们看这个讯息是 good news 还是 bad news 呢？我们如果听见神说你生活顺利，侍奉有果效，我们会高兴还是悲哀呢？如果他说但是我不与你同在，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最大的一个属灵的危机。有什么事情比神要离开他们更严重呢？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可能也有很多人正在面对人生中的一些的危机，有些可能是很重大的一些的危机，这些我们是知道的，是知道的这些的危机，但是我们有没有察觉到我们在属灵上的危机呢？我们会不会跟神的关系远离，好像跟他脱离的关系一样？其实那才是最可怕的一个危机，与神隔绝比什么都要严重，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是面对一切问题的基础。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其他都是次要的。摩西面对神是在危机之后啊，在这个金牛犊的这个事件的危机之后的一个的重整。34章就是让我们知道，这是神要跟他们重整，神要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本来是破裂的。摩西面对这个极大的危机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祷告，他求神收回他不与他们同去的这个宣告。如果你留意他在这个33章的跟神的对话的时候呢，在33章13节那边对跟神的对话，你会看到他最少有两方面去求神。第一，他求神让他知道神的心意；第二，他求神不要弃绝以色列民。摩西知道神看重他，神也不止一次的告诉他说：“我很看重你，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我拣选你。”他都知道，他知道神要用他，但是他要知道神的计划，神的下一步是什么？他要知道神的方法是什么？他要知道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心意吗？你想要知道吗？特别是在面对属灵危机的时候，你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摩西非常关心，在这个危机的关头的时候，他很关心神啊，你下一步是怎么样？摩西要知道神心意的重点，当然是以色列人还是不是神的名，神还要不要与他们同去？原来重点不是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不是前面的路顺不顺利，不是这些敌人有没有被打退，而是神要不要与他们同去。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最大的危机不是生活有困难，不是侍奉有挫折，这些当然是危机，这些当然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这些不是最大的危机，因为这些问题对神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危机是神跟我们都有没有关系。摩西跟神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神已经说了，他知道神一定会与他同在，照理这个危机不是他的危机，但是他看以色列人的危机就是自己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祷告。摩西面对以色列人的危机，他没有逃避他的责任，他不只求神跟自己有关系，而是求神与众人都有关系。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是落在一个我叫做个人主义的信仰的心态的里面，从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好啊，如果你是在成年之后信主的哈，你可能还记得哈，也许在一个布道会里面，也许有人跟你传福音，当那个讲员或者那个跟你传福音的人最后说 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个人啊，所以从信主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的想法是，这个信仰是我个人的信仰。然后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强调个人跟主的关系。啊，我们也常常会听见有人分享说，啊，这是神给我个人的感动，或者这是他个人与神之间的事情。啊，这一类的话，渐渐的，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信仰的生活是个人的事，是私人的事，跟其他人没有关的事。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不重要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个人，变成信仰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一种的事情，个人与神的关系当然是重要。神跟摩西的个人是有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神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这显然是一个个人的关系。这都对神针对摩西这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摩西知道他在以色列人，他是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他们属灵的危机就是他个人的危机。教会、国家甚至世界的属灵危机，你有没有想到也是我们个人的危机？我们不是躲在家里面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就可以了，有没有看到外面，看到教会，看到社会，看到世界？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求神不要离开他们。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个人以外的属灵的需要恳切的来向神祷告？这是我们的责任。摩西没有逃避这个责任，不是只是个人的事情。一些人面对最大的这个属灵的危机，他们透过摩西的这个祷告，神要答应了，要与他们重新建立这个关系。看见危机的时候呢，通常也是看见神行动的时候。这是自古以来多少跟神有亲近关系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看见危机的时候，也通常是看见神行动的时候。从旧约的以利亚，到新约的保罗，到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一直到现今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我们都看见危机也是神行动的时候。神与以色列人重新建立这个关系，是神的行动啊，不是他们的行动，是神主动要再一次跟他们建立关系。这甚至可以说不是摩西的行动。摩西，如果你看这个34章，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摩西只在那边让神来工作。出埃及记34章被称为第二次的立约，或者是称为重新的立约啊。前面那个立约因为金牛犊的问题好像被毁了，不是神毁约，是以色列民毁约。现在神再一次的跟他们立约，再一次主动要再来跟他们立约。危机是肯定会发生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机构都会面对危机。让神重整我们跟他的关系，面对危机的时候留心观看神的行动，同时也注意神的命令，他要我们做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他要我们做什么？摩西跟以色列人，神要跟摩西和以色列人啊重新来立约。在34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看见神吩咐摩西的一些的事情。这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 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准备好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神要摩西再找两块的石板，但不只是有这样的石板，弄石板其实不难哈，是我们称为眼见功夫，弄两块石头来不是很难。那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是摩西要重新在西乃山上面，他重新要上山去面对神，而面对神就必须要准备好。其实这个准备呢，在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前面第十九章就有很详细的，就是第一次摩西上这个西乃山领受启示之前他们要准备的。我很快的读一次给大家听，在十九章的第十节到十四节。对不起，那个PowerPoint 上面没有把那个经文的那个出处打出来啊。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到十四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准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上，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都不得活，到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我相信这一次第二次摩西上西乃山，神要他准备大概也是跟上一次一样，也许是以前的吩咐已经记录过，所以在这里稍微省略了一些的细节啊，没有再重复。为什么要准备呢？准备什么呢？十九章那边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自洁，要自洁，面对永活的神要圣洁，这是一定的。当神要跟人重整关系的时候，第一的要求是你要重新自洁，重新自洁。神禁止以色列人碰这个西乃山，画好这些的界限，连动物都不能进去，这是用很具体的方式表达出神是圣洁的神。圣洁就是不沾染罪恶，我们的神是完全与罪恶分隔的。那我以前有一个神学老师，他说 God is allergic to sin， 神是对罪有过敏症，就是不能靠近他。有罪的人也是要与神分开的，所以当神说你要准备好见我的时候，你要自洁，让神重整我们与他的关系，就是要让他把我们不洁净的东西把它拿掉。有一些明显的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要把它拿掉。当然有不同的一些的理论啊，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有很明显的罪的时候，是快速的要脱离呢，还是渐渐的来脱离呢？这两边都有不同的理由啊，我不在这里去争辩。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的方法，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有明显的罪，我们要脱离，很可能需要找人帮助的，我们要脱离。还有一些不明显的罪，不明显的罪就是说，所谓不明显不一定是别人看不见，可能是自己看不见的罪。这些不明显的罪怎么办呢？ 需要好好的自我审查。做基督徒的是要经常的自我审查。我常常说，要让圣灵的光照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深处，照在我们每一心灵里面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把这一些黑暗的东西把它拿出来。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准备好，而且要找好两块的石板。在这个第四节的经文里面说，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早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的石板。神怎么样吩咐他就怎么做了，他没有马虎，没有迟延，他设好他的闹钟，清早就起来了。圣经特别说他是 early in the morning， 很早就起来了。如果我们看见神在危机的当中要重整我们的行动，我们就要完全的来遵行，来顺服。我们让神工作，我们等候神工作，但是不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神叫我们做的，我们就绝对不要迟延的去做。坦白说，我是一个 procrastinator， 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就会拖延。我有一个神学的理由，为什么可以拖延呢？就是也许明天主会再来，我就不用做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个拖延的人，但是摩西绝对不是一个 procrastinator。 他神吩咐他去做，弄了两块石板，他就弄了两块石板。你要准备好上山，他就在清早的时候 early in the morning， 他就准备好，他就做了，他就上去了。认真的自洁，立刻的遵命，神的重整就开始了，就开始了。在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宣告耶和华的名也可以翻译作宣告耶和华这个名。这是非常神圣的时刻。耶和华是神向以色列人自我启示的名字。宣告这个名就是宣告神向他们自我显示的他的本性，是对神最直接的一个认识。神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前面摩西求神给我看见你的荣耀吧，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但是神没有拒绝与他同在。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神很具体的很明显的应允了摩西的祷告，与他一同站在那里。他知道神的心意，现在神要启示他自己的本性，他求神与他同在，现在神就与他一同站着。认真的自洁，立刻的遵命，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教会的里面开始他的重整。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巴不得神的重整会发生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所代表的每一个的教会的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经文的高潮，就是耶和华宣告他的名，宣告他的本性。这个宣告呢，在后来的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多次，可以说是成为犹太人对他们所信的神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宣言。这个宣告呢，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在第六节，是一连串的形容词，形容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第二部分是第七节，是宣告神对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在第六节，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怜悯恩典，恩典怜悯，这两个对神的形容呢，是经常被放在一起的，几乎好像几乎是同义词一样。 有人说怜悯是不让你受你本来该受的苦，恩典是让你得到你本来不该得的好处。所以一个是负面，一个是正面，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啊，我们做老师的就是学生如果要求他们得到他们不该得的成绩，这就是恩典。如果他们说有一些的惩罚不要临到他们，这就是怜悯。恩典怜悯的神是在我们贫乏的时候他供应我们的需要。耶稣还记得他所说的话吗？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窗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当然他下面一句就是说何况是你们天父的儿女。这就是恩典呢、啊、只是飞鸟什么都不用做就有东西吃了，这就是恩典。不懂得恩典怜悯的人会说，哎呀，今天我有的是我努力得来的啊。我知道有一些年轻人在不信主的家里面、哦、他们吃饭的时候不敢做谢饭祷告，因为爸爸会说你为什么要感谢神，这是我辛苦赚来的钱、哦、让你有饭吃。不错，很多东西确实是我们努力所得来的，但是是谁给我们有工作的机会呢？是谁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去工作呢？是谁把我们放在有食物的环境里面呢？啊，我知道有很多在穷困中成长的一些人，他们很多人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他们立志要奋斗，因为他们不想自己或者他的孩子们会再经过这样的贫困的一种的环境。但是当这些人认识神的以后，他们才明白原来连奋斗的能力也是神所赐的。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少不知道神是恩典怜悯的神啊，尤其是如果你已经信主很久的话，这几乎是老生常谈。我觉得我们也很容易承认说啊，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这句话我们也很容易可以讲。但是不少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忘记，就会骄傲起来，就会有意无意之间认为这是我的，因为我比别人好。保罗在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真的，我们其实都懂这个道理，可是我们常常忘记，就会觉得是因为我比别人好一点。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对人也变得比较有恩典、有怜悯。这里他还加了一句给摩西啊，在神的宣告的里面，他说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不轻易发怒其实是就是包含在这个恩典怜悯的这个本性的里面。不轻易发怒是凸显了神这个恩典跟怜悯。也许这里是因为是神跟他们重整这个关系的一个宣告，所以强调神是不轻易发怒的。其实神刚刚不是向他们大大的发怒吗？也就是因为他是一位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神的怒气才显得很重要。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很容易发怒的人，你的怒气就不太值钱。啊，我爸爸刚刚在几个月前过世啊，在他过世当中，就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啊，我爸爸的过去跟他们的关系，他们都共同有一个讲法，就是说我爸爸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啊，就几乎很少看见他骂人的。我在我爸爸的家里面长大，我也同意啊，我爸爸确实是一个很少发脾气的一个人。但是我倒是记得 在我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两次或者三次，他很生气，对我很生气。那几次是我记得很清楚的，因为他很少很少对我们发怒。当他发怒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长大了都会记得这些的事情。我们的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当他发怒的时候，你知道是很严重的事情。在这个第六节上面接着就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慈爱这个字在旧约的研究里面公认是很难翻译的一个字。英文的译本呢，如果你看一下的话，有一些翻成 love， 有一些翻成 steadfast love， 有一些翻成 faithful love， 有一些翻成 loving kindness 等等啊。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有时候把这个字翻成慈爱，有时候翻成爱，有时候翻成恩慈或者恩待等等这些的字。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很坚韧又柔软，是意志与情感并行的一种的爱，很难用英文或者中文一个字来去表达。然后他说他是蛮有这个慈爱还有诚实，而诚实呢也可以翻成信实或者是真理，就是很坚定很可靠，没有虚假的意思。把诚实跟慈爱，把真理跟慈爱放在一起呢，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神学院在开学以前的那个每一年开学以前都有一个灵修会啊。在今年的灵修会里面呢，他们有一个表演的，就是要大家的这个演戏的一个哈，那个题目叫做爱心说诚实话啊。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不过呢那是很有意思啊，因为爱跟诚实或者爱跟真理呢常常是很难可以放在一起的。但是圣经形容爱神是又有慈爱又有真理又有诚实的一位神。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还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我还在教会里面实习的时候，有一次教会面对一个危机一个人与人之间，就是领袖与领袖之间的一些的冲突因为我是实习的神学生，有机会参与在他们的这个上层的会议上面去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位的教会的同工，他说我最近看这个箴言33章上面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他说我读英文的时候，那个英文的翻译说 Do not let kindness and truth depart from you。 他说我真的是觉得有时候我们 kind 但是不够 true， 我们 true 但是不够 kind， 但是我们的神是又慈爱又诚实的神。这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这也是今天的一个的重点等一下我们讲到神做什么的时候可能会更清楚。神是什么呢？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是满有慈爱和诚实。现在他做什么呢？在第七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逼追讨他的罪，自负自止，直到三四代。神所做的事配合他的本性，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也是刚才那个字，那个慈爱的那个字。刚才说他是蛮有慈爱的神，现在说他为人存留慈爱，存留就是强调不会不见的，不会失去的。人的爱可能会变今天我爱你，明天也许是你变了或者是我变了，那个爱就没有了。神的爱却是存留下来，好像放在那个保险箱里面的，把它存留下来，而且不是为很少的人，他说是为千万的人这里可能是指千万人，也可能是指千万代跟下面三四代可能是做一个对比。不论怎么样，都是表达出他的爱是多么的浩大，是多么的长久。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面对属灵的危机的时候，如果你需要重整跟神的关系，不要忘记神的爱，不要放弃神的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暗淡，一切都好像很暗淡，觉得神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觉得神好像躲起来一样。但是不要放弃，无论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为千万人，包括你包括我，存留他的慈爱。他的慈爱是什么呢？是赦罪的爱。他这里用三个不同的词句，罪孽、过犯、罪恶，主要不是说要把罪分类，而是显出神的慈爱是多么的宽广。很多人有一个印象，以为旧约的神是很凶暴的，新约的神才是慈爱的。这其实是没有深入了解旧约圣经的一个错误的印象。旧约所启示的神是很丰富很宽广的爱，是一位赦罪的爱，赦罪的神。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可能还觉得不错，因为这里一直在强调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赦免。但这个宣告到了最后一句呢，可以说是急转直下。他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圣经宣告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不是说所以你们就可以松一口气，不是这样。圣经宣告神的恩典跟慈爱是叫人敬畏他。他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他的爱是公义的爱，追讨。也许追讨这个听起来有点残酷，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用追究会比较准确的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他会追究的，不会是一了了不了了之的事情。有人认为子孙承担这个祖先的罪呢，有一点不公平。他说自父自子三四代，公义的神应当是一人犯罪一人当嘛。这里说他追究罪孽三四代，有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说，神给一个家族三四代的机会悔改，如果到了三四代都不悔改的话，这个家族就不能再存留。我觉得这个解释呢，我不敢说是肯定是一定对，但是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我相当肯定的，就是我们的行动是往往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有一些的后果是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会存留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不也就是在承担着我们的先人所留下来的痕迹吗？是这个跟刚才我们说属灵的危机不只是个人的事情是同一个原则。我的属灵危机不只是我个人的事情，是神体的，也跟我后来的人有关的。所以一个现代的这种个人主义的信仰其实不一定是合乎圣经的世界观。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是满有慈爱和诚实，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恶，却不以有罪为无罪。面对这样的一位神，当他要跟我们重整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样的回应呢？在第八第九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在这里我看到有五个的动作，第一个或者说五个的方面。第一个是伏在地上，是表示跟对神完全的谦卑完全的顺服。人在神面前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算我们外体没有伏在地上，我们的内心也应该是有这种伏在地的这种的态度，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位既慈爱又公义的神面前是一无可夸的。然后第二是蒙恩，摩西看见自己是蒙恩的人，他说在你眼前蒙恩，这句话不只是摩西第一次讲的，前面在33章里面的祷告也讲了，总共有4次那么多。他清楚知道他从神得到什么，都是蒙恩，这一点刚才已经讲过，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然后他在提出与他们一起同去的这个要求，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比生活顺利，比侍奉有果效更重要。摩西提出来了，再一次提出来了，跟着他承认他们的罪，求赦免。这是神，这位神是一位赦罪的神，就应当向他认罪，让神重整生命，是一个不断清理自己罪的一个的生命。最后他把以色列人再一次呈现在神的面前，求神以他们为产业。新约圣经叫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里摩西是说以色列的百姓是属于你的，我们也应当向神说我是属于你的。我发现很多人不敢把自己献上给神，好像怕神啊！如果自己给了神的话，不知道神要我受什么苦，好像神是一个虐待狂，就是你一旦让他在你身上干什么呢，你就会很惨。我们也怕，如果我把自己献上给神啊，他不知道要我做一些什么我不想做的事情。摩西不单不怕献诚给神，他甚至怕神不要他们，是相反的，他怕神不要他们。原来做神的产业跟与神同在是同一件事情，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是要得到神，其实是我们的荣幸，是我们的 honor， 不是我们的损失。那多年前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把我自己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的一生，我从来都不觉得这是一种的牺牲，而是一种的荣幸。献诚给神的人不一定人生是很舒服很容易，但是是一个蒙恩的一个人生，真的是这样子。我在神学院有机会 interview 几乎绝大部分的入学的学生，我都有机会 interview 问他们为什么你要读神学，很多很多的见证。有一些人说我本来不愿意，现在还是觉得这是蒙福的路。有一位解经家在讲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讲了这几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先用英文读一次。他说 God is willing to give himself to them, but they must take him as he is, exactly as he is. He will not compromise, and therefore they must not. 神愿意把他自己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必须照着他是谁，完全照着他是谁来接受他。他不会妥协，所以他们也不容妥协。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一同的勉励我们，预备好面对这一位又慈爱又公义的神吗？我们需要让他重整我们跟他的关系吗？但愿今天是一个不然看见危机的时候，也是看见他开始行动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这么奇妙，这么伟大， 这么美善的一位神。你在圣经里面透过这些的记载，透过你在摩西面前的这个宣告，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你的本性是什么，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是怎么样跟你亲近的，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说，也许过去我们也曾经面对危机，面对跟你几乎要断绝关系的一个的光景，但是你愿意重整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愿意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的教会，每一个的机构，我们能够经历你，能够遇见你，能够看见，能够看见你，你的本性是这么的奇妙。我们在跟你建立关系的时候，也愿意能够被你自己所得着，好像摩西向你的祈求说，求你与我们同去。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跟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一同的相遇，我们也愿意我们一同的能够与你相遇。我们真的感谢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